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那今天能够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保罗从以弗所书告诫我们要在神的正道上能够在基督的根基上我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带着诗歌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的，是上个月我所讲的这个主题也很合适。我们今天来看。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仿制品哈。那有几年前呢，这个疫情还可以搭飞机旅行的时候啊，那我有机会回国回台湾一趟，在一些小巷里面呢，就可以买到一些像 Longchamp 啦，甚至是Louis Vuitton 的这种山寨包哈。那这个礼拜呢，我在家里呢，我电话就听到一个留言，他说是 Amazon 亚马逊打电话来说，我有一笔1299块美元的这个购物的费用账没有转折，没有，我立刻打电话回去把账单给付了。那我就上网登录我自己Amazon 的账号，然后也查了他那个留言电话留言给我的电话号码没有错，果真是这种电话语音钓鱼的上个礼拜呢，我上班的公司呢才刚刚给我一个关于各种网络啦、电邮啦，还有电话的这钓鱼的这种骗局的这种培训呢。现在呢也是美国报税的这个季节有一次这个留言，他宣称他说自己是 IRS 这个美国国税局打电话来。他说进美的报税资料有问题，然后威胁说如果不打电话回去的话就要把他给逮捕，找去 You will get arrested。 哇，危言耸听了。后来我上网一查，这果真是个骗局，是一个 scam。 那从去年起这个因着疫情的关系有许多的人失业申请失业救济金。那过去这两个礼拜呢我就一直收到俄亥俄州政府他工作跟家庭服务部门他寄来的一种信件，寄了好几封来。那上头是说进美申请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呢还改了线上账号的这个密码。哇，这个就有点紧张了。那我就先去查看这个信上呢他所列出来这个州政府部门的电话地址，我确实是真的那我就让进美呢打电话去澄清，他事实上他一直都有工作，他也没有申请失业救济金。那没想到州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听完以后就很平静的说，我这种失业救济金的这个诈欺案一个礼拜差不多就3万件之多。他说要他登录州政府的官方网页呢去申报州政府就会处理。我想我们今天真是活在一个真假难分到处充满谎言欺骗的这个时代。那神的真理呢跟耶稣的福音呢就更加的显得重要很宝贵。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保罗呢他借着以弗所给以弗所教会这个书信呢他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还有帮助。那我就请大家把圣经或者是你的手机的圣经的 APP 呢来到以弗所书第4章，我也会打出来的经文，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11节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成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时，求主圣灵保守带领我们，在这弯曲背谬充满谎言的时代，能够有从主而来的智慧与信心，借着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与教导，保守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主的爱中互相来建立主的教会，也建立自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保罗呢，他从监狱写的这个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是他三次旅行中呢待的最久的这个城市哈。在异教之风鼎盛的这个小亚细亚呢，教会必须要跟这些背景呢努力的来厘清，划清界限。保罗最主要的呢，乃是把基督与教会的这种相关的真理啊，很正面的陈述出来，来建立信主之人的正确的信仰，然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从这里上下文来看呢，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圣灵所赐，要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一节到三节啊，立坤刚刚也带我们读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保罗呢，他在第四章一开始就强调说，我们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呢，原文的意思是说走来走去的意思嘛。Walk worthy of the calling， 为什么我放这个图在这里？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生活，应当要跟所蒙的呼召来相称，用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宽容，这些都是基督的品格。我们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联络呢，原来的意思是捆绑，是捆绑，用和平呢把我们大家都绑在一起，绑在一起，你侬我侬。那和平呢来自于爱，没有爱就没有和平。那我在刚刚要提过，我在上个月啊，新年新衣新人这个主日信息里面呢，谈到说要穿上基督品格的新衣啊，那我就引用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啊，讲到说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呢就是联络全的，爱心就是把所有基督的这个品格呢给所有串在一起。那我们所保守的呢，就是在圣灵里的合一。无论我们族群，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都已经借着基督的死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借着同一位圣灵呢，自由的来到父神面前。这样呢，无论说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在同一个蒙召的盼望里蒙召。我们只有一个奥秘的这个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属灵的教会或者是国度。我们也只有一位圣灵呢，借着他呢来引领我们在他里面合一。好，我们一起来读四到六节啊。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信主的人呢，除了共同借着圣灵的工作得生归为一体，也共同呢是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还有共同的盼望，也就是福音所指向的这种末世的永生。我们呢也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不单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也人人都信靠主耶稣来得救。那这个信呢，就是唯一的一个福音，受到同样的圣灵跟水的洗礼呢，表明说我们接受基督来归入他的门下，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乃是全人类唯一的父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对独一的真神的一个信仰的宣言。所以在这样短短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其中。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呢，也都是照着基督所给个人那一份特别的恩赐。圣灵给别人每个人恩赐是不同的，那我们在合一的这个大前提下呢，基督呢他赐恩给个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每个人承担不同的职责。就好像保罗呢，他在罗马书12:4-6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借着这种差异性呢，跟多样性呢，我们在主里可以维持一个合一，把量给个人的这种份量给联合起来呢，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身体长成的这个身量。教会呢是合一而多样的，教会呢同时也是在爱里成长成熟的。保罗他对教会在圣灵里合一的这种劝勉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开启的这个合一，借着他所有的信徒呢，已经在一位圣灵里面呢，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体。那我们的责任呢，就在于保守合一。怎么保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我们讲到说这种恩赐的目标，教会 help wanted。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11-12，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呢，把各样的恩赐、各样恩典的赏赐呢，给了他自己的子民，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不同的人。那这种多样性呢，是为了说要促进教会，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合一跟长大成熟。那这种合一呢，是借着保罗在8节他所引用诗篇第68篇里面，他说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升天的基督他所浇灌的呢，在他子民身上各种各样的职事来所达成的。那基督他升到这种至高之处的目的呢，就是要充满了万有。但是呢，恩典是基督他的全能，用不同的度量来分别赐给每个人的。那并不是说所有的信徒呢都有相同的能力领受同样的这个恩赐。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基督呢他赐下这些恩赐跟职分呢，是要装备众圣徒，装备众圣。 那我们在基督的服事中呢，来运用的恩赐，然后透过这种传道人跟众圣徒、众门徒的这种侍奉呢，那使得教会呢得以被建立起来。我这个小度说 ，equipped to serve 啊，就是我们要被装备啊来服事。使徒呢是什么样的人？使徒除了是耶稣十二门徒的正式称呼以外呢，那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呢，使徒呢乃是一个蒙基督呼召又奉差派去传扬神的信息的人。那他们的工作呢是一个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权威呢是在于建造教会。那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被差派出去职堂建立教会的长子呢，应该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恩赐跟职分。那先知呢，先知是什么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有好多旧约里面有大先知是小先知书有许多的先知。那先知呢指的是为神和基督说话的这个人。使徒行传十三章呢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说安提阿的教会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其中呢就包括被圣灵差遣的巴拿巴和保罗。但愿呢今天教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按神的灵感动被神使用出去宣扬神那深奥的这个真理。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他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众人讲解神的话语。传福音的他所从事的呢是传讲福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记载了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呢吩咐门徒要等候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呢，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那传福音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就是要宣讲福音和福音跟人的关系。传福音的角中是何等的一个佳美。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德顿教会呢有九个团契在聚会。静美跟我呢，我们几年前曾经带着我们平常在服事的这个活水团契啊，我们以这个团契为主还有其他团契的弟兄姐妹也加入。那这样一个短宣队呢，我们就到我们隔壁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叫做Columbus 那我们用音乐布道会的形式呢就到当地去传福音。那他们是一个比更小的教会，其实跟我们现在马尔姆差不多也是大概四五十人一个教会。那我们就有机会去那边分享福音除了用音乐形式以外呢，我们也一对一的来会后一对一的来跟有兴趣对信仰有兴趣的人，我们来跟他们做这个谈福音的个人布道。过去的十年里呢，我们除了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暑假呢也带着教会的青少年到台湾的偏乡，我们去教中小学中小学生他们用这种教英文方式呢，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VBS 也就是属于圣经学校的教材呢，来向当地的孩子来传福音。那2017年跟2018年呢，我们就陪同这个科腾在德国科腾团契的学生呢，我们用也是用福音音乐会的方式呢来办迎新。那2019年呢经过培训之后呢，我们就跟科腾的这些学生们，科腾团契的学生们，我们不仅仅的我们在当地呢迎新的，那我们 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布道团，我们就到邻近的德绍呢，还有贝恩堡团契呢，也帮助他们用福音音乐会的方式来欢迎新同学。我说最近大家又在讨论说，我们马哈姆的学生团契呢，希望能够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为自己来祷告啊，求神的灵来感动你，让教会或是团契来装备你，裁判你去传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其实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我们本地学生基督徒让这些学生基督徒他们去接触他们的同学这是最好的。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带查经帮忙带诗歌或者是以后疫情比较好了，最近疫情又紧张起来了，等到以后开放的时候呢，诶，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准备饭食或是开放家庭来接待他们。没有方很多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同工配搭来关怀我们麦海姆的这些学生们啊。讲到牧师，在这个牧师呢，希腊文呢，它原里面是讲到说是牧羊人的意思，牧羊人。这个牧师的这个职责跟监督，还有长老呢，非常的相似哈。他是借着这个喂养，来关怀会众，来行使这种领导的这个职分啊，能够来管理，妥善的管理基督的这个教会。那主耶稣呢？他自己在约翰十章里面说到，他自己是好牧人，是好牧人照管神的羊群。那教会的领袖呢？我们受到基督的劝勉，要喂养神的群羊，我们也要照着基督的榜样来从事这个牧羊的这种事工。那在希腊文里面呢，牧师和教师这里用呢，它是用了一个定冠词来连接。那所以呢，不是说这是两种人，表示说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两类人呢，在功能上是连结的。所有的牧师呢、牧者呢，都要做这种教导的工作。长老也是，但是做教导工作呢，并非都是牧师。教导呢，常常是说对圣经经文的这种解释啊，或者是应用。那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在主日里传讲信息的，如果有主日学的教导主日学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那我们青少年带领这个团契查经的，都是在做这种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些教师们呢，不止是在传递这种圣经的知识，或者是开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而已，要勉励自己呢，还有我们听众呢，来遵照所学习的这种功课呢，来生活实践。很重要，就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那基督呢，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呢，他供应恩赐跟职分，为的是什么？是要修补圣徒，装备圣徒，使我们能够完全得以建立来教会，也就是说基督的这个身体，这样呢，教会就能够稳固在正道上。可以看，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好像拼这个图要把这个圣经呢，让给大家能完全明白起来，然后把教会呢各个肢体来建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个图这边讲到说是没有，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让教会让我们自己都蛮有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那很重要的呢，为了这个目的的说，赐下什么？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样子目的呢，就是让能够来成全圣徒，能够修补，能够装备圣徒，然后让我们呢能够各尽其职， 个性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服事上在服事上能够有好的果效，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一份子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建立基督的这个身体，建立教会这是一个过程一直等到呢我们众人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那我们希望这个图呢，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神的这个心意在我们当中。那第二呢，我们就讲到说稳固于真道怎么样稳固于真道呢？我们再一起再读一次经文13节跟14节，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如何稳固于真道呢？积极主动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要在信心的真道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我们同归于一个信，对基督的信仰来信靠呢，我们每一个人达到一种合一的一个境地。那同时呢，在认识神儿子耶稣丰富的知识上呢，也同归于一，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有这个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那消极的来说呢，就是不要再做小孩子，随从各样的这个异端那这种错谬的教导呢，好像风一样，有时候呢，甚至像这种狂风啊，来吹袭这个我们。如果不是因为对基督有丰盛的这个认识呢，我们能够一像马一样抛锚呢，那我们一般人可能都要任由这些狂风啊吹来吹去。John MacArthur 牧师呢他在他的著作叫做 Reckless Faith，他里面写了一个小故事，他讲到说这种联邦的干员呢，他们要学习辨别假钞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说不是去学习辨别各式各样的假钞，而是好好的认识真钞。有各式各样的假钞层出不穷，但是呢我们只要花时间在认识真钞上呢，任何假钞就无法逃过我们的辨别。那有一位加拿大的牧师叫 Tim Challis， 他就很好奇，他就因为很多人都在引用这个John MacArthur 这个讲的这个故事，他就去看看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那他在加拿大，他就透过这种层层的关卡去采访了加拿大国家银行的这种高层官员，那就证实了说他们是如何来训练分辨假钞，就是从认识真钞开始。那在这里的辨别上呢也是如此，神的话语何等的丰富呢，但是我们如果不仔细研读圣经呢，就会像夏娃一样三两句话就上了这个谷子的当，不单自己呢吃了神所丰富不可吃的这种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又给亚当吃了，以至于这个罪呢就因一人入了世界。John MacArthur 呢，他同样在这个 Reckless Faith 这个书上呢，他写到他讲说，若不是掌握神的道呢，就无人能正确的分辨。你若不查考圣经呢，纵使有世上一切美好的愿望呢，这都不能使你成为有分辨力的人，不能成为有分辨力的人。 如果你真的要成为有分辨力的人，你就需要勤奋查考神的道。那保罗呢，他提醒我们合一的保守呢，要在真道上，也就是说对神对基督的信心呢，我们要同归于一，同时呢，在认识神儿子丰富的知识上呢，我们也要同归于一，心智成熟，道德完全。我们不仅有成人的身量，而且呢，还是基督丰富充满的成年身量。很多圣诗的这个诗歌本呢，封底里页都有基督教会传统三大圣经的使徒圣经，还有尼西亚圣经。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正道的核心教义。这个基督教会的三大传统信心呢，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还有亚他那修信心。那我们刚刚才读了，我们每个主日敬拜我们都一起朗诵这个使徒信经呢。那是使徒信经呢，它是大家看说它是早期基督教会信仰的这种叙述。那很可能它是写于这个第一或第二世纪的这个辨识时期。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澄清我们的信仰内容，特别是回应当时已经被判为异端的这个诺斯底主义。那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那这里面呢，它只有十二句，但是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相信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为什么？因为诺斯底说这个最高神呢是一个灵，那这个世界呢是赐神子所造的。所以很重要，讲到全能的天父创造的这个天地。第二部分相信说耶稣基督呢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因为诺斯底他们说这个耶稣呢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是人。那只有在他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基督灵才进到他身体里面。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灵又离开了他。这完全是谎话，所以很重要的这边第二部分讲他是不但是全能的，不但是神，也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所以第三部分呢，就讲到圣灵教会、圣灵还有复活之恩。那这个是主要是要澄清诺斯底派人他们是靠知识得救的这种论点。那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所以之所以会被称为这种使徒圣经呢，就是因为这个信仰的中心呢是建立在基督使徒的教导上面。西元325年的时候呢，康斯坦丁大帝呢，他为了解决这种亚流派所引发这种东西方教会的严重的这种教义分歧跟争议，他就召集各地的这个主教呢，召开了这种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公会议啊，这也是就是一个著名的尼西亚会议。所以为什么叫做尼西亚信经？那后来381年的时候呢，又开了一次会，做了修订。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尼西亚信经呢，就是当时381年订的这个修订版。那这个信经呢，是基督教会这种传统的正统的信仰，而对抗这种当时的亚流主义。讲到说这个耶稣他是次等的神，是受造的。那为了这个来做一个clarify, 来对这种异端呢来提出一个教义的严重性。那这也是东西方教会集体共识，所以是成我们教会在基督论教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那至于这个亚他那修圣经呢，他写作是最晚的，一般大概认为是第四或第五世纪的时候， 还有呢，两大圣经在教育的比这个两大圣经更详细的多，而且还引用很多的圣经的用语啊，有44条，这是最长的啊，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讲到三位一体啊，这是要讲到这部分是根据这个奥古斯丁的他的神选来写的，然后第二部分呢，他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道成肉身，还有救赎。二性的时候，我们看三大性情啊，主要的部分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在当时他有需要的地方呢，会有做一些更多的这个补充。那时候我们就好好仔细来读一下这种我们教会信仰核心教育的使徒信经跟尼西亚信经我们每天每个礼拜在读，我们读的时候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读这些信经第一部分呢，讲到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尼西亚信经呢，特别强调说是一个独一的上帝，而且他还造了有形无形的万物。主要是要讲到神的全能的神，全能的父他的创造。第二部分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使徒信经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尼西亚信经他就特别强调基督论，所以他说我信独一的，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特别在这里就强调为父所生，而且是在万事之前，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所以讲到万物是受造，但是主耶稣他不是受造，他是受生的。他与父一体是跟父同时在的。然后呢，继续讲到说，主耶稣是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尼西亚圣经呢就特别强调主为了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取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这里是尼西亚信特别强调，主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从天降临，而且他道成肉身成为人。那第三部分呢？就讲到说使徒信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尼西亚圣经呢特别强调这个圣灵我信圣灵，圣灵是谁？他是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并借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认为赦罪设立的这个独一洗礼，我指望使人复活并来世。这个来世呢，是讲到将来的世代不是讲到这个轮回是将来是 the coming age。也讲到是我们的永生来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永生阿们。那这些信经呢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核心的教育这是不容许更改的 否则呢就成了异端。所以不同的这个教会宗派呢，对于一些其他较为次要的，不是说不重要，较为只是说较为次要的教义，比如说洗礼的方式，有些教会是敬礼，有些教会是点水礼，那圣餐的一种诠释，对圣餐怎么来解释，像改革中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只要经过祷告，就是等基督这个身体，不是说它变成Catholic， 他是说 transform， 这个已经整本质就改变。那这里不是说它本质改变，我一般是说圣经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会祷告之后就好像等同这个基督的身体。那对我们福音派来讲呢，我们通常对圣餐的诠释是一种我们纪念主我们纪念主的这一个象征。所以呢对这些诠释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呢这些不影响说我们在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位圣灵里面成为同有一个指望的一个合一的基督的这个身体。那回到第十四节呢，这里的小孩子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说像婴孩心智不成熟的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像出生的婴孩要喝灵奶，但婴孩呢要长大成熟吃干粮，满有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因此对基督有丰盛的认识呢，像毛一样抛牢，免得呢被一切摇动信徒的教训像风一样吹来吹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说到像风一样吹来吹去呢，这是风和日丽下的这种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啊。那一般在春天的三四月呢，冬天的十二月，还有来年的一月呢，由于中国北方地区跟西北地区啊，它的植被比较稀少啊，沙子的土壤比较多啊，寒潮大风频繁啊。所以在气候比较干燥的这个刚开始这个春季啊，就是像现在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沙尘暴的这个天气。看好这个风和日丽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啊，那受到这种蒙古南部沙尘南下的影响呢，气象局呢上个礼拜一3月15号早上呢，就针对北京呢发布了这种沙尘暴的黄色预警。那有些地方呢它的能见度啊不到300公尺。北京市中心跟近郊六区呢这种悬浮的微粒 PM10 啊，它的浓度啊每个立方公尺甚至超过8000微克啊，这是说中国近十年来啊遭遇强度最强，范围也最广的这种沙尘暴。那有些北京市民呢，哇，在这当中就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那另外呢，蒙古也有特大这种沙尘暴来袭啊，滚滚的黄沙伴随强风，当地呢甚至一度传出说有500多名牧民失踪啊，警消去搜救以后呢，发现说至少有6人罹难。还有80多人下落不明。有一个笑话，这是沙尘暴的笑话，他说当天北京刮了这种沙尘暴，那记者呢就做了街头采访一位市民，他说大娘，您觉得今天沙尘暴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这大娘回答他说，这个影响他迟疑了一下，他说太大了，首先你要看清楚我是大爷不是大娘。这是一个玩笑。不过异端的这种诡计呢跟欺骗的法术呢，就好像这个沙尘暴一样，让我们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真相。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种真理的道路，甚至呢使许多人呢不但下落不明，可能还因此迷路罹难，丧失了这种永恒的这生命。 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各样的异端，比较常见的啊，在北美的还有德国常见异端，那给大家一点参考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相信什么？那我们仔细查看他们规条的立场，比如说像耶稣的神性呢、救恩呢、三一神呢、圣灵救赎等题目，那毫无疑问的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些问题呢，没有坚持真正基督信仰的这个立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相信说，耶稣是天使长弥迦勒，不过是首先被造的。那呢，这个违背于说我们许多很清楚。来宣讲耶稣是神的这个经文啊，比如说像约翰福音里面啊，你看他们的新世界译本，在约翰福音就跟我们所使用的本有很多的不同。那耶和华见证人相信说，把信仰、好的行为、顺服结合在一起呢，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这个实在是跟我们讲这种啊。因信心得救的，因信得救的这种经文呢，是相违背的。还有呢，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否定三一神，他们相信耶稣是被造的。我们刚才读过哈，耶稣是从神而生的，在一切之上。那圣灵呢，他们说是神的这个力量。我们知道，刚刚特别尼希尔信心特别讲到说，圣灵是主。要同受敬拜，那耶和华见证人否认了基督替代救赎的这种概念啊，那相反呢，他们坚持说有另外一种的赎罪理论，认为耶稣的死呢是为赎了亚当的这种罪。那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是很热心的，他们常常来敲门啊，我们家也有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他们不但会说几句华语，而且呢。在德国，我知道他们常常到很多学生宿舍去敲门，他们还会借着教你德语呢，来传另外一个错误的这个福音呢。那他们的出版刊物呢，就像《守望台》《警醒》呢，还有呢《天天考察圣经》这种灵修，这些都是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刊物啊。他们呢，分发到全世界各地去，我们要很小心看待。2003年，我到 Chemnitz 短宣的时候呢。我就用我带去的这种所有宗派都大家都用，我们手上每人都有的这种和合本的圣经呢，我跟好几位Chemnitz 的学生呢，我跟他们交换他们手中耶和华见证人专用的这种新世界译本。那新世界译本呢，是绝大部分的正统教会呢都不认同的他们翻译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刚刚我提到。尤其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部分所以他的争议呢，主要就集中在这种耶稣的这个神性的方面啊。那摩门教也就称为这个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不晓得在德国可能也许比较少一点那他们呢是否认圣经的这个绝对权威因为他们还有三部。即使不高过呢，也等同圣经的经书，就是摩门经、教义和圣约，还有无价真珠。那他们认为这三部经书呢，能够说明还有澄清圣经中遗失的一些教义和教训。那我们读启示录最后就知道说，没有人能够添加或减少神给我们的启示已经都出来所以呢，普世基督教会公开。称他们是异端哈，还有呢，他们认为神的启示呢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他说我们相信神已经启示一切，以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的国度重大的事。这是他们信条第九要教所以他们是一直启示的。但是我们知道启示是神已经给我们。那他们呢也相信说上帝是一个人，否认神的这种三位一体他们说天父曾经是人，也曾经居住于地上，努力不懈地按着获得高升，也就是进入永生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向上爬，而终于成为神。他们认为每个人 不断的进步呢，有一天也会成为某种神职。换句话说，在天堂里面成为诸神的一位，这是不晓得怎么说。那他们认为神呢，在天上呢生灵子灵女，而否认耶稣呢是由童真女借圣灵感应而生。他们还相信说，上帝跟人一样有骨有肉，在天上上帝跟诸神呢不单有妻子，而且呢多生孩子，否认基督的这种神性啊。还有呢，他们可以为先人呢受洗赎罪，宣称说信徒可以为未信的先人来赎罪。那他的理由是什么？那理由就是说，上帝给人得救机会是平等。那既然我们已经过世的这些先人呢，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么就是借着现在已经信的人呢，代为受洗，代为赎罪，他们现在的灵魂呢，就能够接受这种代替的洗礼，可以获得拯救。还有呢，他们说，你要相信摩门教才能得救。讲那个 Joseph Smith 啊，他说 Joseph 是一个先知，也是这个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的创立者。他借着他呢，耶稣基督完全知识呢归还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世上重新再有见证，他们呢就很郑重的做见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有借着归向基督，进入他的教会，拯救教会，遵行他的旨意，才能获救。那就是说，他们加上一个说，你要透过这个我们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才能够得救。这错误的教义呢，我们需要很严肃的来看待。那我们叫徒他们通常是由25岁以上年轻人两个穿白衣黑裤到世界各地去义务传教两年。通常他们都是骑脚踏车的。那我在台湾偶尔会看到，德国可能比较少见，不过耶和华见证的是很多，是真的，我们很小心。那现今这个时代呢，我们还要很小心的一端呢，就是全能神教会，或者是说这种实际神或东方闪电那这个也被称为这种七灵派、二世救主派、新能力主教会或真光派、真道派等等等等。他为了迷惑人跟逃避政府的杂技，然后随时会改变名字。在中国的政府知道这些是异端，在也是打压这些，他们就逃到国外去。那讲到说这个东方闪电呢，就是这个创始人借着基督教，借着我们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从这一句来，为什么它叫东方闪电？那这个组织呢，是一个受到基督教影响，在中国大陆产生的一个异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会，还有呢中国政府呢，都认为他们是邪教是异端。那这个教派的传教目标呢，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这些对不然一般的信徒，甚至对神职人员，他们的这种谬误呢，包括说这种教主的崇拜那目前该教的教主呢是身为全能神的这个女子杨向斌呢，她被这个大祭司赵维山称为说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而且呢发表了这个真理，自称在中国要称王赵维山也趁机来吹捧这种杨向斌呢，称自己是全能神的大祭司，成为全能神叫真正的这种掌权真是。讲到这种三位一体这个教派很错误的认为说三位一体是人的传统，是不存在的。这个教派接受的是他们宣扬在末世隐秘降临在中国的你基督，也就是他们的全能神。我从来没听过。 没看过，在圣经里面。啊，论到这个耶稣呢，他们很错误的认为说，基督在禁止之前呢，只有神性，没有人性。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大异端啊。那论到这个罪跟救恩呢，他们就错误的认为说，基督道成肉身呢、啊，所成就的救赎并不完整，不能将罪恶的人呢完全拯救出来，只有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呢，才能将罪恶的人完全拯救出来，这实在是错误的。还有呢，他们错误的教导呢，讲到圣经，他说圣经呢，只有一部分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旧约大部分和新约都是人所编写的，里面藏着很多的仁义仁爱观的人看法，甚至有错误啊。所以这些谬论呢，我们实在是要很小心了。这种全能神教会他们的成员呢，他们不单在中国，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这种党，他们已经早早就已经渗透到这种美东跟美西的这种华人教会里面啊，甚至呢，在欧盟啊，包括德国在内，也是他们渗透的对象。他们常用的伎俩就是说，伪装成这个慕道友来进行渗透教会，包括参加其他教会的查经班小组聚会啊，跟大家一起吃饭啊，加入，甚至他们会加入这种基督教的机构，到神学院去读。他们会发送一些这种宣传的单张啊，宗教的手册啊，内容呢多半是跟末世有关的。他们会透过这种温情的公式来进行探访啊，电话关怀啊。那对于被渗透这种教会呢，他会采取这种挑拨利诱、分化离间等这种制造嫌隙的手段。还有呢，他们也会伪造神迹呢来欺骗信徒等等啊。我们要真的是要很小心啊，因为疫情还有网络新媒体这种盛行啊，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不论是在脸书啊、微信啊，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不要随意的按赞，也不要随意的加陌生人或是朋友的朋友到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我们朋友他可能不小心去加到这些，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基督徒呢。在网络上寻找这种属灵的粮食，结果误入异端的网站呢，受到错误的教导影响。我想请大家要特别密切的留心，来守护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那以下这些呢，是异端这种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他们所发展的这种57个相关的中文网站，有些呢是藏在 Facebook。YouTube、WeChat、WhatsApp、Messenger 啊，或者是他们独立的网站，而且不断的在变异增加里面啊，这是给大家一些参考着看。我们很小心的，我们不要去找这些东西啊。那还有呢 ，YouTube 频道上有一个叫做“千手精选赞美诗”啊，那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很多正统的诗歌在里面，但是呢，它穿插的全能神教会的。诗的歌，所以我们千万要远离。我们选诗歌的时候要很小心。那以上这些呢，都是异端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他们发展，他们甚至还有英文的网站还有韩文的也有所以真是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乱点。犹大书呢就提醒我们说异端的教导呢无奇不有，如果我们在真理上认识不清呢，就没有办法清楚来辨别，所以我们要认识真道，认识神的儿子真正的把这个真操好好的认识清楚求神保守我们能够远离这种异端邪说。那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1章20节，这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稳固于真道之后呢，我们就要在爱里面来茁壮于基督。让我们一起来读15节16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全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里呢就把基督徒的生活概括为三方面：真理、爱，以及在各方面长成基督的样式。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我们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以爱心来持守真理。这个显示了跟我们之前讲的那种假教师的这种双重对比。这些假教师他们用欺骗的态度呢来讲说错误的教育。那是异端。但是跟这里相对的呢，是神的百姓要借着在爱里面传扬真理来成长。还有所有受到规劝呢，要过于门招的恩相称生活的人，我们都要在爱里面，主的爱里面互相的来宽容，同时呢也要在爱里面呢来见证福音的真理。这是一体的两面啊，被信仰的福音离不开爱，也不当为了传扬真理而牺牲爱。那一个爱的生活呢，我们也要体现福音的真理。因此呢，借着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我们就能够凡事长进，让教会呢，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呢，能够连于元首。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就讲到说，全身既然靠着他，也就是靠着基督，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这里的长进呢，保罗说的呢是全面性的啊。那神的百姓呢要在凡事上长进啊，要连于基督，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信心、在知识、在合一还有爱心上呢啊，我们要凭着信心连于基督，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跟他的关系呢要更显得亲密，而且呢更像他的性情，更合他的心意。身体的比喻呢传递了几个观念啊。一个，在基督与信主人之间呢有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连接起来呢就从他那里有找生命的一切所需。还有呢，与基督联合呢，同时与主内的肢体互相连接起来。身体内的每个肢体呢也都要履行自己的护照，自己所蒙受的护照。还有呢，借着基督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还有每个肢体呢要发挥自己本身的这个恩赐，那基督身体就得以成长，得以被建立起来。同时在这个基督身体内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很重要，都是本于爱。本于爱。虽然保罗的焦点呢是在整个身体的增长上面呢，但是每个人在基督里成为变为成熟的这种必要性呢是不可少的。然后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强调了什么？强调说个别的肢体呢对整体生命还有发展的这种特殊的一个贡献。所以全身都靠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 是众圣徒之间的合一，还有整体成长所不可或缺的。那最后呢，保罗重述了这个基督徒成长的最终目标，在爱中建立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Dr. Jeremiah, 他是加州圣地亚哥 Shadow Mountain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父亲呢，是我们附近这边一个基督教大学 Cedarville University, 曾经他是校长，或者他是这个教会大学校长的儿子。那他有一个广播的节目叫做 Turning Point, 转捩点。他说过，他在当中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一间刚刚换了牧师的教会讲道，而他问了会众一些关于新旧牧师的事情。会众回答他说，他们两个人都说我们会下地狱，但是我们喜欢新牧师。那这大概觉得迈尔就有点纳闷了，他就奇怪，如果说他们都是你们会下地狱，那你们为什么会不喜欢旧的牧师，喜欢新的牧师呢？会众就回答他说，因为旧的牧师啊，巴不得我们掉进去，但是这个新的牧师啊，他巴不得赶紧把我们抢救出来。所以可见这个建立教会的要点在于基督的爱，有爱才有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恩典的赏赐呢，目标呢是要装备众圣徒，使他们能更尽各尽其职，来促进教会，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合一，跟长大成熟。然而呢，建立教会呢，我们要稳固在真道上面，在信仰的真道跟认识神的儿子上，要同归于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呢不再做小孩子，随从各样的异端。那信仰真理的根基都稳固了，那我们才能够茁壮于基督，我们能够用爱心来持守真理，在爱中呢来见证福音的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且呢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在爱中建立。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样和谐相爱的这种肢体关系呢，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体教会的这个样式。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圣灵借着保罗告诫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而基督之所以将恩典不同恩赐赏给我们个人，是为了整体教会的增长，在爱中建立，也使我们都能够预备好，在将来迎接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全然承受陶主的喜悦。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